这个前面这一段就是十四、十五章呢，是主耶稣他开始面对十字架，也就是说，父打发他到这个地上来的那个目的、那个使命，就是来上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耶稣在地上整个工作的最后的那一个啊，可以说是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讲，就是压轴戏啊，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如果说到了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讲了这么多的道，然后他就离开他的门徒就升天，没有上十字架的话，那这一切通通都是徒然。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的地上的工作没有用十字架来结束，你我都没有希望了啊！因为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要把神的国带进来。那么他的国是要建立在谁的身上呢？就是这一批相信他、跟随他的门徒的身上。那么这一群人怎么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而他们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必须的、必要的。他没有办法说我们常常英文有一个词叫 detour， 就是说改道，因为前面很难呢，我们找一个容易的路走。但是我们的主就是面对这个十字架，知道这个是一个，他在他的祷告里面说这个叫做苦悲啊，这个就是十字架，就是那个苦悲。他所以这两章圣经是集中了来讲到耶稣最后的这两天在地上，一面预备他的门徒，一面面对整个那个阴间的权势要来消灭神的儿子。所以这两章圣经的那一个背景，你要看见的是，你要注意看，一个是代表神的势力，另外一个代表就是反对神的势力。什么是反对神的势力？当然就是魔鬼，他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要推翻神作为的那一个罪魁祸首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势力在这个最后的两天是交错的啊，来就是魔鬼要做他的工作，想尽办法要把耶稣怎么样消灭。神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环境中，他借着他的儿子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他如果耶稣基督如果这场征战没有得胜的话呢，神整个的工作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就在此一集啊，这个可以说是怎么讲最后的一战啊，神跟魔鬼中间那个最后的一战，就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要全部搞定。所以这两天是很了不得的两天。就在马可福，其实四本福音书都在讲这个耶稣最后的七天的工作，最后的七天，这是四本福音书讲的最多篇幅的啊。也就是说，神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让全世界的人要知道神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他儿子能够胜过魔鬼，能够把神的工作带进来来完成，这是神的这个智慧。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过了两天就是逾越节，又叫除酵节，这是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的。那个这个节日是犹太人的 每年的第一个节日，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农历的什么春节，是那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犹太人就从这个一年，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大的节日。这个节日呢，有的时候称为逾越节，有的时候称为除酵节，因为这两个节是叠在一起的啊，叠在一起的。那你要如果要知道它的细节的话呢，你要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个整章就是讲到这个逾越节的典故，就是讲到那天犹太人要出埃及，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的手怎么样在第十个灾的时候叫犹太人准备他们自己杀一只羊羔来把血涂在门楣上，这样他们就躲过了那个灭命天使的咒诅。所以这是旧约在出埃及记里面所启示给犹太人的。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古时候神要借着摩西做这样的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那么然后神当年对摩西说，你们要每年这个时间要做这件事，要杀一只羊羔，要把血涂在门楣上，要吃这个羔羊的肉，然后要吃这个有什么苦菜，有什么很多要做的手续。总而言之，你每年都要做。那犹太人有的时候做，就是他们的农神祝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或者没有做啊，一下就漏好多年漏掉了，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在神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对神的这个命令有没有遵守？有遵守的时候呢，神就祝福那个时候的民族。什么时候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基本上都是遵守一年一年一年下来，从摩西到耶稣刚刚好1500年，也就是说，每年他们都做这件事。可是什么意思？他最初的意思是出埃及，可是为什么神要他们每年这样做呢？今天晚上就来到了他这个真正的那个意义是什么。那可是在这个宴席之前就有这么一个短短的记载，记载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伯大尼第三节，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12个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你看，在这个逾越节的前一天晚上，就先发生这两件事。一个是这个一个女人用香膏摸主，另外是他12个门徒中间一个犹大出卖主，就是在这个两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逾越节的前一天。那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记载这两件事情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其实这两个人，这个女人我们知道 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女人做了一件耶稣说是叫什么美事，那她的门徒犹大呢却做了一件恶事丑事，看到没有？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对照，是一个对照。那么他们都是耶稣最亲近的人啊，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啊，也就是等于是一个女的门徒，犹大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是耶稣亲自挑选的。那么这些都是耶稣最亲近的人，都跟随耶稣的人，可是一个做了美事，一个做了一件恶事。那么你就会发现整个耶稣上十字架是跟这两件事情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些门徒说哎，你怎么那么枉费浪费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这个不是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吗？那么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难他，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是跟十字架有关的，那犹大做的也当然跟十字架有关，他是卖主，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你就看出来这两件事情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可是一个是美事，一件是丑事。那么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在耶稣最亲近的人当中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耶稣的态度，对主的态度？那你来看这个女人做的是什么事。她把一瓶至贵的拿达香膏把玉瓶打破来膏主。那么我们知道去读参考书的时候，参考书告诉我们这个所谓拿达的香膏是什么一回事，是那个犹太人那个地方的风俗，一个少女从她小年幼的时候，她的家就开始为她预备这个香膏。什么时候用的？就是她结婚那一天，她来膏她的新郎，她所爱的那个。这是这个玉瓶香膏的那个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平常一个女孩对这瓶香膏是非常怎么样尊贵的，因为不是随便乱膏一场的，她一定是要给她所爱的那个人膏的。那而且圣经形容说是一个至贵的，那他说大家都知道是货，那些门徒一看哦，30两银子，那你要去查一查30两银子多少钱，大概一年的工资啊，就是这个30两银子大约就是在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所以很可观的了。你能够想想看今天你一年能够赚多少钱，然后你就把那个钱拿来就买这一瓶的香膏，所以这个是很贵重的。所以不轻易把这个瓶的香膏拿来用在任何人的身上，除非这个人是他的爱人啊，是他最爱的人。那么那一天这个玛利亚就做了这件事情，结果引起什么啊，引起大家的赞美呢，还是大家的愤恨，就是不平啊？你会发现不平啊，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就是有几个人心中很不高兴啊，说什么为什么这样浪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门徒中间就分两批，有一批人一定是 这个看不顺眼，觉得玛利亚你做的太过分浪费，这个你如果让做，你还不如把这个30块钱拿来干嘛，周济穷人。所以这一批是叫做什么卫道之士，他们是很有关心穷人的心的，这些人看起来都是好人啊，他们很愿意顾到穷人啊。另外第二批人呢，大概不发表意见，但是呢也没有说话，看耶稣怎么讲啊。结果这件事情耶稣自己出来为玛利亚说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难为他呢？啊，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多美啊！这件事耶稣怎么说的？如果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提这个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在耶稣的眼中可以与什么并提，跟他的福音并提，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在耶稣心中的分量多高，可以跟他的福音并提，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美事，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主对这件事情非常满意，非常满意。那么可是呢另外一批人呢就非常不满意。那问题是在这里，耶稣指出这个女人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她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对不对？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知道我前面马上要碰到的是什么事。那么你如果去读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地方啊，第马可福音第九章31节啊，找到没有？我们一起念。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换言之，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去受祭司文士长的害，最后被杀，然后3天以后复活，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讲了3次，在福音书里面讲3次。可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这每次讲的时候门徒懂还是不懂？都不懂，都是懵叉叉。耶稣讲归讲，门徒就没有领会过来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可是有一个人懂，那个人是谁？就是玛利亚，看见没有？所以他知道耶稣的的确确马上就要面对这个耶稣早几天所说的那个预言，我要去被杀害，要死后要3天要复活。所以他知道耶稣是去死的，所以他就把这个香膏怎么样准备好来膏主。膏主一面来讲他是表达他对主的什么爱情，对吧？另一面他也知道主啊，你将要去受死，我来膏你，膏你，因为主说这是为我安葬之啊预备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表示一面对主的爱情，一面知道主是为要去受死，要去受死。其他12个门徒怎么样？不懂，然后还要生气，对不对？不懂也就算了，他们还要生气，还要批评，批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是何等的反差，这个反差是何等的大。 主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有人能够了解他，但是能够真正了解主的心的人只有这个女的。反过来，他的相反就是犹大。犹大非但没有了解主的心，他老先生怎么样？恼羞成怒，干嘛？出去就把耶稣就给卖了，而且卖的价钱呢？你如果去别的福音书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他用30块钱把耶稣卖了。那么30块钱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出埃及记21章，那个这里讲，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刚刚我们念在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喜欢，又应许给他银子啊。这个应许给他银子，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就凭了，你知道古时候这个银子啊，是拿一个容器装进去，拿一个板一刷，刷平了，这个就是量。他们就是量了这个量，这个量刚刚好，这样一刷呢就是三十舍克勒。所以你如果看到了出埃及记21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21章31节，出埃及记，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女儿，必照这例办理。32节，牛若出了奴仆或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把用石头把牛打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牛把一个误把一个这个婢女或者奴仆戳死了，那这个牛要把它杀死，然后呢你还得赔主人30舍克勒的银子。也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婢女一个用奴仆身价是多少？30舍克勒，懂吗？所以当犹大把耶稣用30舍克勒把它卖掉的时候，就是把耶稣的，在他眼中这个耶稣的价钱就是一个什么？奴仆的价钱，懂了没有？可是另外一边，这个玛利亚眼中的耶稣值多少钱呢？他整年的工资，也是就是他说整年的工资，对耶稣来解释不是这样解释。耶稣说他是尽他所能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怎么样都摆上了，看见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大家看同一个耶稣，一个人他把所有摆上，值得，他不会觉得这是浪费。可是在没有心的人呢，或者在另外一种价值眼中的人呢，就是他就觉得，哎呀，太多了，你那个奉献太多，浪费，省一点嘛，省一点。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什么人是把耶稣说，那你这种奉献太多，省一点，不必要那么多。什么人是这样看的呢？就是把耶稣看成一个奴仆的人，他爱钱过于爱主，爱钱过于爱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势力的这个搏斗啊，一个代表神，一个代表魔鬼。那么今天这个搏斗有已经发生在，就在哪里？就在耶稣自己的身边的人身上，你就看出来了啊。一种是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人， 这是犹大所代表的，跟其他的门徒有这么几个人。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不顾自己的人，他只会觉得主啊，我愿意把我所有怎么样交倒在你的身上，来表达我的摆上尽我所能，尽我所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好，那么耶稣就说，将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要提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主，主就怎么样啊，纪念你。看见没有啊，这个纪念这个词是很有 sentimental 的，就是很有情意的啊，很有意思。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提这个女人做的以为纪念。也就是说，我的福音，我的福音是什么？耶稣的福音就是一个爱的故事，他爱我们，所以才为我们去舍命。那今天什么东西可以跟他的福音媲美呢？就是如果也有一个爱的故事坐在主身上，主说这个爱跟我的爱就怎么样，可以并相提并论。所以爱主是最划得来的。为什么？因为主纪念你的爱，你对他的爱。没有你爱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你爱父母也好，爱儿女也好，这些都是在今世就完了，带不到来世。但是爱主呢，可以带到永世。注意注意这个点啊！别人看起来你疯了，别人看起来你做得过头了，但是主说这个人是尽他所能，不要为难他，不要为难。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是最聪明的。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如果主耶稣驾云降临，带着天使天军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请问有多少人要带着膏油去膏耶稣啊？都去了吗？全世界都要来了吗？拍马屁吗？对不对？如果耶稣驾云降临，一个耶稣说，我有一天我要带着天使天军，众目都要看见我，我来到这个地上，那个时候要拿膏油去膏耶稣的人，全世界都会去排队，对不对？但是其实只有这个女的她高到，她为什么高到？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是隐藏的主，只有有心人才看得见啊，只有爱他的人才明白。我们今天所在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的主是隐藏的，是世人所不认识的。但是要高主就是现在，等到主再来用不着你我去高，懂吗？等主再来就用不着你我去高。所以这个女人是聪明的，她是有智慧。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在这段圣经我们要看见。第二件事情，主就设立逾越节的晚餐这件事，这是我们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念这段圣经啊，我们也照着主的吩咐，我们擘饼喝杯纪念主，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晚上要提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今天这个晚上是第一次耶稣设立饼杯，是第一次。这个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而且这个饼杯一完，他就被逮捕，他就被审问，他就被上十字架。所以那个晚上是非常重要的晚上，那个晚上叫做逾越节。在 1500年以前是神命令犹太人要杀一只羊羔，把它的血涂在门楣上。做了1500年以后，今天那个羊羔的尸体出现了。所以耶稣这一天晚上在跟门徒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说，我很愿意跟你们吃这个宴席，但是怎么样，我不再吃直到神国的日子，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不再吃呢？因为这个宴席，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到这个晚上就怎么样，结束了嘛，实体来了嘛，前面1500年都是影儿，都是预表，现在实体来了，他就是那个1500年前被杀的那只羊羔所代表的意义，他来了，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那么可是这个旧约在这个晚上就结束了，可是那天晚上耶稣马上就设立了一个新的约，对不对？所以你看17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那么22节，你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我们下面一起念，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这一天晚上，耶稣结束了一个旧的，又开始了一个什么新的。因为他说，这血是立约的血，立约的血。那如果你注意路加福音22章的话，路加22章19节，路加22章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0节，我们一起念，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在这一个路加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差一个字，新约，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耶稣设立这个饼杯是一个约。约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人类生活很多的东西都要靠约，契约，买卖房子你要怎么样啊？契约啊，啊，租房子也要契约啊，还有你结婚的时候也是什么婚约啊，你要签名的，我给你，我娶你，你嫁我，这都是约。约是什么意思？就这里有一个条文，你我都怎么样执行，都同意，如果不同意呢，就不能签约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个条文，我们都觉得很公平，你卖的人也很高兴，我买的人也愿意，这个价格也合适，好，我们签，对不对？可是有一天忽然间发现不对了，就可以怎么样毁约啊，不执行，因为有一方没有执行那个约。所以这个叫做约，神跟人的关系就是用这个约来绑住的，来绑住的。旧约，什么叫旧约呢？就是以色列人跟神当初在摩西的时候所立的，那个是在西乃山下所立的旧约，那就是10条诫，那一天在西乃山，那个是旧约。 可是那个约谁守住了，谁没有守住？神守住了，神没有毁约。可是犹太人呢？毁约。犹太人毁约，所以那个约就废了，对吧？所以神跟犹太人就可以说就是离婚了。真的，圣经里面说他们离婚了，那个约是其实是一个婚约。好，现在这个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就立了什么新约。这件事情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很重要的，这是在耶稣之前，耶稣来之前，就耶稣第一次来之前，六七百年的时候，那个是，对，找到没有？925页，旧约925页31节哈，我们一起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看见没有？那个时候神已经说了，这个旧约不灵光了，我要跟你们立新约了。旧约是为什么不灵光呢？32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呢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要立新约，有一天那个时候没有告诉犹太人说这个新约什么时候会立，但是先预告，这是六七百年前就借着耶利米预告。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怎么样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什么意思叫做写在里面，立在写在心上呢？旧约写在什么上面？那个石板上，那就十诫，十诫写在石板上。现在那个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要把它写在什么心板上，是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是生命的，不是字句的。那么还有什么特点呢？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怎么样，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的罪孽，不再纪念他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是新约的预言。那么现在今天晚上逾越节的这个晚上，耶稣说，我现在给你们立一个什么，用什么来，用什么来立血约啊？用神儿子的宝血来跟人立约，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永远不改，就是这个约的意思。用神儿子的命，就是血所代表，来立这个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约，这个新约要代替以前的旧约，旧约是在外面字句上面的，现在新约呢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这个生命是老亚当的生命还是谁的生命？是耶稣这个生命。所以整个新约的最大的特点是神的律法不在外头了，神的律法在我们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里头，这个生命里头它自然而然活出来，就符合什么神的诫命，就符合这个一个是猴子去做人，一个呢是生下来就是人，懂这个差别吗？旧约是叫做人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十条诫命，人应该这样活。可是呢那个听话的人都是猴子， 猴子来做人，怎么守都没有用，守不出来。现在新约不是，新约是这样，这个诫命写在里面的生命中，你有这个生命，你生出来，你自然而然就是什么？人，不是猴子，懂吗？这就是新约的意义。你生出来，你这个生命让它成长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符合了那个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所以这叫做新约。那么这个约，耶稣那天晚上是跟他的门徒立的，门徒立的。所以注意哈，这个约的对象不是阿猫阿狗，不是的，这个约的对象是他的门徒。这是非常，就是跟旧约，旧约的是跟谁立的？旧约是跟谁立的？所有从埃及出来的选民。那个约没有造，没有讲谁，没有讲埃及人，因为那个约跟埃及人没有关系的，跟法老没有关系的，懂吗？旧约是跟犹太人立的，所有被那个羔羊的血化出来以后离开埃及的人，这是旧约的范畴。新约也是一样，新约是跟谁立的？跟耶稣的门徒的。义，谁是耶稣的门徒？就是用他宝血所买来的人，他宝血所买来的人，这个是约的范围。你如果有血，你就在这个约的里头，你如果没有这个血呢，你跟这个约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耶稣的宝血是这个约的保证，保证。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那个老的1500年的旧约这天晚上就怎么样结束了，现在一个崭新的纪元开始了。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新约。我们今天要认识新约是什么，你必须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认识。好，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是耶稣在那个晚上所做的。然后你看见这个，他们后来就唱诗就出去，然后他们就到了哪里呢？到了克西马尼园，对不对？那么那你在这里就会发现，耶稣下面就来到那个征战的战场了。克西马尼这个字意思就是酒榨，或者说油榨。榨懂不懂？你要榨油的时候，你要把这些油的籽哈，或者橄榄，或者什么黄豆，不管是什么要榨油的，放到这个 press， 它有一个很重很重的石头压下去，把那个油就怎么样挤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克西马尼就是压榨的意思。在这里耶稣要受到他这一生最大的什么压榨，压榨。他就像那个橄榄被放，或者葡萄被放在酒榨那里，要把他的所有的都挤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会看他带了谁去这个酒榨呢？油榨，榨油了。他带了谁？带了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就是代表，也就是说整个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不单单是耶稣在那里征战，他也带着什么门徒去征战。然后他对门徒有个要求，你们与我怎么样一同警醒祷告。那么耶稣就在那里祷告三次，而且非常的恳切，而且耶稣说我心里面忧伤几乎要死。到什么地步呢？他汗毛孔就怎么样出血，微细管破裂，就是他这个斗争 压力压到一个地步，他微气管都破了，到汗流如血点一样，血点一样。他在那里斗争什么？他祷告三次，三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看，他说，34节，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父啊，阿爸。”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那么请问这个杯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因为他马上就要面临上十字架的这一个苦杯嘛，对不对？他说求你把这个杯撤去，然后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这里有几个意思，几个意思，两个意思，一个是谁的意思？耶稣的意思。一个是谁的意思？父的意思，对不对？那么耶稣的意思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杯扯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杯太可怕了，因为这个杯是苦杯，因为这个杯要让他受担当全人类的什么罪，全人类的罪要放在他的身上，由他来承担。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的苦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就是地狱的火要烧它，因为这个整个人类的犯罪的结局是什么？下地狱啊，下地狱。这个地狱的苦现在由谁来替他，替我们？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杯就是指着地狱的火来说的，地狱的火来说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不是人能够什么承担的。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求你把这个杯撤去。连耶稣都知道这个可怕，对不对？可是他说一句话，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祷告要三次，三次，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父啊改变你的意思呢？有没有可能呢？但是三次祷告下来，他知道什么？父的旨意怎么样？定了。只是说，我就愿意承担，我就愿意承担。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他在跟什么征战？跟这两个意思的征战。父的意思与什么？指的自己的意思。这是一个征战。然后门徒的问题是什么呢？门徒的问题是说，主就说了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怎么样？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听完之后马上就有反应，他说什么？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12个人通通要怎么样跌倒？什么意思？会离弃主，对不对？因为主知道下面的那个考验是何等的可怕，对不对？这个整个的那个阴间的权势，借着这些宗教领袖，借着这个政治的领袖，一起联合起来对付什么？神的儿子耶稣，要置他于什么死地？连那个院子里面的小使女都要把耶稣跟过耶稣有关一网怎么样打尽，一网打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晚上是很可怕的晚上，很可怕的晚上。那么耶稣就说了，因为这个压力会大到一个地步，第一，牧人要被击打，就是他讲到他自己，他是牧人要被击打。下面有一个结果呢，羊就会怎么样分散。可是彼得不信邪啊，他说什么？他们11个人可以会跌倒，我彼得怎么样 总不会跌倒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人，请问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真的假的？
真的
啊，真的，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怀疑他是假的哈，他是真的。可是这个真的有没有用啊？没用啊。他想要跟耶稣表态，我对你怎么样？忠心、此情不渝、凯孤石烂啊！如果你是耶稣，你一定会拍拍彼得的肩膀，说什么呀？要得，要得啊！到底是我的好门徒，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啊，我们就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如果碰到这样最危险的时候，你的一个朋友来跟你说，我跟你到底，你会怎么样？很感动的，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任何一个人在你最需要、最压力最大的时候，他跟你说，我跟你到底，我支持你，你会很感动的说，哎呀，你实在是我的什么好朋友。然后事实上看到其他人都跑光了，就剩你一个，你更感动了嘛。可是我们的耶稣啊，他叫做看透什么人心，他知道人心不可靠。嗯，彼得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属灵的征战的这个里面，人的肉体是没有用的，人的热心也是没有用的，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以为我怎么样咬紧牙根我也给我搞了过来，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压力太大，到时候彼得果然就是像耶稣所说的，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31节，彼得却极力的说，他还拼命向耶稣说什么，我就是跟你死总不能不认你啊。然后其他11个人呢，都是这样的说，所以他们都是一条裤，都穿一条裤子的，都是同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彼得的心智也是其他所有门徒的什么心智，就告诉我们那天他们都一起面对这一个考验。耶稣自己受考验，这个压榨他的12个门徒也要怎么样，也要压榨。神许可这些事情临到，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压榨，我们不认识什么自己。一个基督徒能属灵的生命能够有突破，他必须要认识自己。你对自己没有认识，你的估价总是错的。你看这12个人，他们对自己的估价是什么？高估，都高估了。他们都认为我们挺得住，我们可以忠心到底，但实际人的肉体在属灵的征战上是一文钱都不值，没有办法。所以这是神允许的，允许神一定要让他们经过这个，否则他们长不大，否则他们没有办法灵命更晋升，不可能。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属灵征战的那一个焦点，那个焦点。那么这个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句话是一个预言。什么时候预言呢？在撒迦利亚书13章7节与11节的预言，就是旧约倒数第二本书撒迦利亚书，就预言到有一天这个牧人会有的命运与他的羊会遭遇的情形，这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好，那么这个征战怎么得胜呢？你会发现门徒有没有得胜呢？没有。门徒在干嘛？通通在睡觉。你就会发现一个肉体的生，属肉体的生命碰到属灵的征战，只有睡觉的份，只有睡觉的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无论如何要从属肉体变成什么属灵。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没有用的。我们今天早上讲罗马书的时候第8章就说了， 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神的什么仇敌，他不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也不能行，他根本就不能，不能。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体贴自己的肉体，他的灵命是根本不堪一击的，在属灵的征战上是一钱不值，没有用的，他只能睡觉，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经过这个克西马尼园的锻炼，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肉体是何等不可靠。我们除非经过这里，我们不认识。好，那么主就让他们经过，然后果然他们一个一个都看到自己怎么样，三次否认主，彼得三次否认主，其他的也差不了多少，跑得光光，对不对？所以那么得胜怎么得胜呢？耶稣说了，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下面说什么？你们要警醒祷告，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征战，这个属灵征战的得胜的秘诀是在警醒祷告这四个字啊，警醒祷告。你看这个37节38节，耶稣回来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西门彼得说，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38节一起念，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看见没有，你要得胜，你必须怎么样？警醒祷告。所以你就会发现警醒祷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特别来到征战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已经来到这个主来之前的这个前一刻啊，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了，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主就会来了，因为所有的兆头一样一样都实现，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讲了有八大兆预兆啊，那么这一些预兆你都看见了，一样一样兑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来那个日子很近，已经在哪里了，门口了，门口了。那么撒旦要用什么，要做什么呢？在这个当儿，撒旦的工作怎么样？是变本加厉，要做有一件事情，就是叫做迷惑，就是真的像假的，假的像真的，叫你很容易就怎么样被骗了。这是撒旦在这个末世要尽其所能的让神的儿女被骗被迷惑。耶稣说了再说，要我们小心。那现在就说你们心灵是愿意，我们哪一个愿意被骗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被骗，对不对？我要问你们一个一个问的话，你愿意被骗吗？每一个都会同声异口同声的说什么，不要不要。可是呢，谁能够不被骗呢？是你很聪明吗？不是。这里说警醒祷告， watch and pray， 应该翻译成注意看，然后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在这个末世很重要的就是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个人祷告在管不了用，自己的祷告顶不住的，因为魔鬼的势力是什么？铺天盖地要来把我们叫做各个怎么样击破，他遍地游行，在这个时候就是各个击破。今天一个一个基督徒单兵作战的话，你一定怎么样垮的。今天要两三个人怎么样在一起，最少两三个，越多越好，干嘛？警醒祷告，看，要 watch and pray， 这样你才能够在这个征战里面得胜。耶稣都要要求他们三个人，难道你们不能跟我一起警醒片时吗？看到没有，人是何等的悲哀啊，悲哀。神在那里呼喊，你们跟我一起祷告，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们说是啊，愿意啊，愿意啊，可是睡啊。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踢里踏拉，这个散漫， 我们没有好好的锻炼，我们平常要锻炼，不要到那一天要打仗了才说，哎呀，太晚了，太晚了。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末世不是靠讲道来得胜的，是靠什么？是靠祷告来得胜的，讲道没有用了。讲道不能叫我们得胜，祷告才能叫我们得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休息一下。